带着我们，借助信息，借助诗歌，借助交通，借助祷告，借助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相爱，使我们都尝到了在基督里面那个丰富爱的滋味。对主特别爱我们。今天上午可是我们这一次的营会是最后一次的聚会，按照会中的安排，我还有一次最后的信息给大家交通。刚刚我们的弟兄兄弟夫人也说了，今天上午的信息的中心思想是活在神的旨意中。的确，那基督徒要认识活在神旨意中，这是个重要的真理。我们既然属乎神呢，蒙恩呢，得救了，神把新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当怎么样安排我们的人生呢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过我们的年日。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对人一个要求，叫人照他的旨意活着。很可惜，从始祖开始直到现在，人都不肯照神的旨意活着，要照自己的意思活着，寻求自己的欲望，自己的喜好，要安排自己的人生，结果人落在黑暗里面，我在痛苦当中，我在罪恶的最后的沉沦里面，何等可悲。但是感谢神，他的爱爱世上的人，他用他的大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来做什么呢？就是为我们这个痛苦罪恶败坏沉沦的人设立救恩，成全救恩，用他的生命牺牲了，要救我们从我们的背义的地步能够转过来，回到神的面前，然后把人生端正一个刻度，是照神的旨意活着。很多圣徒也告诉我们说，要活在神旨意当中是人生最高尚、最美满、最幸福、最有价值的一个人生。所以说，活在神旨意当中是基督徒应当特别追求的、特别注意的。我们再请大家再看几处圣经，如何活在神的旨意中。请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一处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十六节念起，念完了第二十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至二十节，这里记住说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小子将就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那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再读第二处圣经，还有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十六章，我们读十三节、十四节这两节。这里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那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再看一处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刚才圣经普林已经读过了两节，我们就不读它，看看二十六节、二十六、二十七这两节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 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到世上来不但成全了救恩，也把一个实现救恩的圣灵的能力赐给了我们。若不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不会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也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感谢赞美主，圣灵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导师，能凡事教导我们，并且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。所以我们仰望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做你当做的工作，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能认识圣灵的声音，懂得圣灵的意思，用圣灵的意思是神的意思。所以主啊，你今天上午在这个短时间当中用你的话开导我们，用你的话指引我们，当如何顺服圣灵来遵行神的旨意，过出你所预定我们的一个崇高荣耀幸福美满的人生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祝福着下边的时间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每一个清楚重生得了主生命的基督徒都感觉说，我从前的人生过得不像样子，不仅不像样子，是一个败坏的人生，应当毁灭的人生，所以充满痛苦，充满黑暗，甚至等着灭亡。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，他拯救了我。他怎么拯救我的？借着十字架的舍命流血，担当我以往一切的罪和罪的刑罚都替我担当了，赦免我的罪了。真是感谢赞美主。神知道他不仅是把我们以往的罪的刑罚担当赦免了，但今后怎么办法呢？我这个人能改好吗？从今我再不犯罪了吗？人是软弱的，在人的本性里面只会犯罪，不会行义，不会行善。像保罗说的一样，行善由不得我，我想行善行不出来。人是犯罪是自然的，从小就会犯罪，会做坏事情，不容易做好事情。所以神提示我们人的软弱，他不仅担当我们的罪担，赦免我们罪的刑罚，并且又把一个胜过罪恶的力量赐给我们。什么力量呢？就是说包括是圣灵，接着我们相信认罪悔改的时候就进到我们心里面了。他一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人生就改变，这叫新生命的开始。我们要想遵行神的旨意，活在神旨意当中，只有新生命能够把神的旨意活出来，只有新的生命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荣耀神的名字。那么什么是新生命呢？都很清楚，圣灵到我里面来使我得新生命，圣灵就是我的生命。已经是这一个时候的，我们就明白了如何活在神旨意当中呢？我能住在圣灵里面，听圣灵的话，让我的人生被圣灵管理，他当家，我把我的一切都服认了，都放下来了，还错误了吗？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当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说话行事思想意念都成新的了。从前不愿意说的话，现在蒙了恩典以后呢，我必须要说。从前喜欢撒谎，喜欢骄傲，喜欢狂妄，喜欢辱骂，喜欢淫词妄语，遇到圣灵以后，那一些就定罪了，我不喜欢他。要转过来呢，要说神教说的话，你们感觉着我诚实一点，温柔一点，谦卑一点，赞美神一点，哎呀，里面舒服的很，平安的很。这个新生命是这样的，在我们里面显大起来了。因此基督徒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要怎么样把人生改变过来，过着新的人生呢？过着新的生活呢？就是说依照新生命的律而活着。新生命的律是什么呢？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。昨天我也说一点我自己寻求神寻求得胜失败的见证，我要在我自己里面寻求，用意志控诉我，因为 道理告诉我，我的良心告诉我，甚至一直也认定了我那个说话不对，思想不对，我想拒绝他，拒绝不了，想摆脱他，不但摆脱不了他，越想摆脱他控制我越紧，把我打倒了，使我痛苦的喊叫，没有办法胜过罪的律，因为我做错了，我在旧的律里面过着新的生活来，不可能，旧的律使我更败坏，更失败，更犯罪作恶，更想了不当想的东西，所以我痛苦挣扎。感谢主，主悦纳我的可怜，他向我显现的，他就说那次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，这个话在我里面发出亮光了，不是个文字，不是个字句，不是个道理，是生命之光，我懂得了，我要活出新生命来，比照新生命的律，什么律呢？圣灵的律，圣灵在我里面，那个新的灵在我里面，他发动了，他是我的动力，我能听他的话，罪就不能引诱征服我，试探引诱我就能摆脱胜过了，不是我胜过，他替我胜过了，我在圣灵里面，在新的律里面，那个旧的律就不能够吸引他了，我在摸着一点点得胜的秘诀，在常常学习，一生一世学习，住在圣灵里，靠着圣灵，顺服圣灵，时时得胜，每时得胜，才能够不受旧的律的辖制，不受罪恶的捆绑，不照旧样子活下去了。从前旧样子所爱慕的，所追求的，我丢弃了，习惯中愿意作恶的习惯慢慢消失了，自己也莫名其妙，我喜欢在这面前怎么怎么样，怎么今天不愿意做的呢？喜欢说一个调皮的话，要被人看见我聪明，我会讲话，说个人色妄语，说的叫别人好像是赞成我，佩服我，你真有口才。现在呢，想也不敢想了，什么道理呢？不懂的，是我改变了，我改不过来了，才明白了，哦，住在我里面的圣灵，我请他顺服他，他把我改变了，不是改变的问题了，那是说把旧的丢弃了，就活在他的里面，做新的日子了，过新的日子了。所以活在神旨意当中，最重要的秘诀，你要认识你里面那个新生命的律，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这个很重要，的确很重要。多少基督徒信主好多年，摸不着得胜的律，摸不着成圣的律，或者怎么样胜过患难，怎么样胜过罪欲，怎么样胜过世俗，因为把方位弄错了，他没有住在圣灵里面，圣灵是新生命的源头，生命是新生命成长的力量，生命是得胜的力量，在新的律里面有新的力量发生，你能胜过，才能过着新生活来，不能用旧造的东西来过新造的生活，那是个格格不入的了，那是两回事情。所以如何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一个简单的说，住在圣灵里面，活在圣灵里面，遵行顺服圣灵的引导而活着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可是呢，在很多基督徒身上成了一个很困难很复杂的问题，很难明白了，什么道理呢？有很多人问呢，什么是圣灵的感动？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圣灵引导我的？如果是和道德的相违反的，很容易分别出来，你不诚实，你欺骗别人，你犯淫乱的罪，你抢夺别人东西，这是道德里头公认的是一个非法事情，不好的事情，容易分别出来，我不能做了，今夜就不能做了。但有一些呢，超过道德律了，就是讲昨天我讲在良心的律里面，我凭良心做事了，我讲这句话我并没有坏意了，我是好良心呢，但是讲过后来讲的好话有坏的结果出来了，我想做好事情呢，早想没做出来，我的心很对呀，结果效果是相反的，所以里面受控告了，到底怎么做法呢？摸不着得胜的秘诀了，这是很多基督徒发生困惑的，圣灵在我里面怎么做功的，我怎么认识圣灵，是他引导我，我顺服他一定是得胜，他的感动我清楚了，我愿意顺服，代价顺服，舍弃一些名啊利都舍弃，顺服圣灵就进到得胜里面了，但我摸不清，认不准，哪一样是圣灵的感动？这是很多基督徒在里面发生困惑的问题。的确，我在蒙恩以后也有多少年在这里面翻来覆去挣扎摸索。我曾经跑到很多当时有些神的仆人很属灵的，去问他们， 他们怎么得胜的，怎么认识圣灵的，他把他们的经历告诉我，我听了以后很佩服，很感谢主，照他的样子行吧，我回到我家里面照他的样子行，行不出来，还是失败的很。我那一个神的仆人才告诉我他怎么得胜的，怎么经历的，哎呀这个更好，比那位神的仆人更加好，照他意思行吧，照他的榜样行吧，我一行又行不出来，最后跑到天主教里去了。我不是加入天主教，要问天主教的那些主教的神父修道院的院长，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吧，他们也很虔诚，问他们是怎么样认识主耶稣的，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生活的，问了好几位神父讲不出所以然来，你要向玛利亚恳求了，圣母玛利亚请你祷告，替你转告耶稣能得救能得胜，当然我不会祷告玛利亚，我明白那是错误的，要向圣徒祷告，北戴约翰雅各帮帮我的忙，我一声施主呼求呼求没有反应，我才明白北戴雅各约翰他只能够他自己的时候跟从主，他今天不能帮我的忙，我生命里面转变，可能在环境当中他可能蒙主的怜悯呢，行个神迹奇事，在我生命里面他帮不了我的忙，还是不得胜。我修道院院长他把他的挣扎经过告诉我，我听得有道理，他说不是拜相啊，是个外边的一个戒律了，我到个生命程度不要这个相，你看我的房间里面呢四面土壁白墙一个相都没有，哎我很佩服了，很对呀、啊、他还讲道理，我说那很好，我要到他的榜样行，或者一试验的话呢根本不成功失效还是无用，所以我在痛苦的很，到底如何能够活在神旨意当中，过一个得胜成圣释放的生活，那多美好啊，到最后我才明白了，神还是说此生命圣灵的律能把你从罪权里释放出来，是我得这点亮光，就这一句话的亮光照耀我到今天还在这光中行走，偶然又失败又软弱，回到这个光中马上又转变了，又得胜了，即可失败，即可从失败里转成得胜了，哎呀感谢主赞美主，我得到了一点规律，就是说我什么时候顺服我里面的圣灵，不是他的圣灵你的圣灵，是我里面的圣灵，我信主认罪悔改时候，是耶稣是我救主时候，圣灵就把他住在我心里面，他到我里面一来，我的人生改变，生命变化了，他是我的生命啊，住在我的里面呢、啊，不住在一里面，他里面，你里面也有，他里面也有，你信你的主，我信我的主，一个主把各种灵生命分给我们呢，他给你的生命，生命是一个，但生命的情绪成长过程不一定相同，你有你的家庭，他有他的家庭，你有你的事业，他有他的事业，你有你的属灵环境舒适环境，我的环境和你不一样啊，因此学的功课呢各个不一样，从各种功课里面呢都得了一个规律，靠着圣灵能够应付万事，中国一句西话说以不变应付万变，当然这是一个哲学道理了，那到我们基督徒身上来说这不是个哲学，是个生命之道，是怎么能以不变应付万变呢，圣灵就能应付万变，一万个人信耶稣，十万个人信耶稣，千千万信耶稣，经历都不相同，你们相信这一点吗？我们从人方面做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一天我在中国的上海市一个条大南京路，知道吧，是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一样，他这个在一个大马路十字路口一个大天桥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地面不能走，架个天桥，人在上边走，车在下面走，我爬上天桥，当时我就在休息一会儿，从天桥上往下边看，马路上面成千成万的人呢涌过来涌过去，我仔细地看看每一个人的面孔，看不到五分钟，我的心在身边讲，主啊我敬拜你，我服服地敬拜你，你的智慧这么奥妙这么伟大呀，什么智慧啊，你们想到没有，我看一个人面孔，一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成千上万的人过来，没有一个面孔相同的，对不对啊，你看我们这一百多人吧，谁的面孔相同了，从前我认识两个姊妹双胞胎，她在苏州住，我多次到苏州去，每逢去的话呢，把他们两个认错了，妹妹看成姐姐了，姐姐看成妹妹了，真是相同的很呢、啊。有天那个姊妹 又告诉他的叔叔啊，你不要光看面孔，你看再仔细看的特征，我的鼻子和我妹的就不一样，我比她高一点，我的右眉毛呢浓一点，她的右眉毛呢淡一点，哎呀我一看这一看不错呀，还是不一样，双胞胎是似乎很相同，都看错了，自己一看又不一样。所以那一天我在南京路的天桥上一看，哇，我不能不敬拜你的智慧，太大了。世上画家很多，可能画出几百幅画的一样，一样不一样，仔细看一样还不是一样的。昨天他们带我到那庄园里看，那个大厅里面的很多这个画了漫画，都是有名的画，我再仔细看看，看看我一看都一样，但仔细一看呢还不一定一样，是印出来是一样的，但是北发北的又不一样了。人就有这个智慧，画和画不一样，神的创造更奇妙的很呢。世上有多少人呢，天生上几十亿人口啊，更多的很呢，你看看嘛，没一个一样，面目相同的，各有各的特征，神的智慧。我就想到神呐、啊，你的灵的智慧的发表啊，神创造万物借着圣灵创造天地万物，现在今天圣灵神借着圣灵重生了千万个基督徒，重生以后呢都有神的形象，但是呢都不是一样的，你那一方面代表神的形象，他这边代表神的形象，我从这方面代表神的形象，都不一样，但是综合在一起显出一个基督耶稣的荣耀，这神的智慧了。因此我的经验倒说了，圣灵咱们个人里面的工作了，都不是千篇一律的，圣灵是一个，感动是一个，他的目的又是一个，荣耀基督，见证神，但他的工作的方法，工作的情况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，真奇妙得很。你思想过没有，他用这个方法引导这个人，用那个方法造就那个人，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其实那一个人，你要谈个人经历都不一样，大体上是差不多，你随便一谈到怎么认识神的，你怎么搞不到那和主交通的，一谈的话十个有十个不同的情况，但都是和基督联合起来，有生命引导之下，都和主有认识，都认识罪，认识罪的可怕，自己罪的可恶，但是怎么认识的呢，罪怎么可恶程度呢，个人经历都不同了。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真正追求生命长进，追求遵循神的旨意，荣耀神，必须要学会回到你的里面去认识你里面的圣灵。主耶稣说了，我去做什么呢，我要差遣保惠师来，这是神的智慧啊。旧约时代的耶和华神圣父预备了救恩，用各种方法预备救恩，到了新约福音时代，圣子亲自到地上来做人三十几年，做什么呢，成全救恩，在圣架上救恩成全呢，救恩如何领导人类呢，还是要另一步工作，他必须要去，他死了复活以后不是常住在世上，四十天以后又升到天上去了，这一区地上没有神呢、啊、没有救主了，不是，有更奇妙的救主差遣圣灵到地上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呐、啊，一个工作三个阶段都把神的奥秘能力表现出来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去要差遣宝贵师来，宝贵师就是圣灵，来做什么呢，他要常与你们同住，住在你们心里面，永远不离开你们，我要离开，我在没有复活以前和你们在一起，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行路一起工作很好，等我复活以后呢，你们抓不住我了，门钻得很紧，我不在跟前，但是呢忽然我到你们当中来了，你们想留着我不走了，一转眼我又走了，来去无着无踪了，你们抓不住我了，好像是在更失望了，其实一点不失望，这一个变化的肉身不能常和你们同在，被再抓住我，约翰就远一点了，我和你们要试图在一起，众人就接触不到我了，但是更奥妙的很，我要充满在每一个人信我的心里面，就借着我差遣宝贵师来，圣灵他要住在每一个信人的心里面，都是基督的灵，是神的灵，都要荣耀基督，承担救恩的，荣耀神的，但是呢每一个人灵力光景教导我们造就我们，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方法，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想认识神，要想行神的旨意，你必须学会到里边去找你的主啊。我就说这一个是宗教界没有的，不但世上宗教没有，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摸着，就在外边寻找主，要找牧师，要找传道的，找老年弟兄姊妹，找灵性好的人，他能帮助我们，他不能代替我们里面的主。你忽略了你的主就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他就保惠师就在你里面引导你，在里面帮助你，你做错他警戒你，你行的对加你力量，现在你困惑了他能启发你，他是你随时是一个同在的主，太宝贝了。一个神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想想我们多少幸福啊，还怕什么？还怕危险吗？还怕难处吗？还怕逼迫吗？这是什么都不在话下的。主罗马第八章后半章讲的是个得胜成圣的生活呀，那个现实生活保罗得到了呀，他写出经历写出来了呀，谁能生活基督的爱隔绝呀？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贫穷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饥饿吗？是刀剑吗？都不能收获基督灵爱隔绝呀。后边又说了，天上的地上的现在的将来的是生是死，你看看都不能收获基督灵爱隔绝。那个爱是具体的爱，不是形容词的爱，是个生命的具体在爱里显明了，都不能叫和基督的生命隔绝。可以说不就不能和基督隔绝，怎么能不隔绝呢？就是活在圣灵里面。罗马第八章是讲圣灵的工作，第六章讲恩典和律法，第七章呢讲个人的奋斗挣扎，到最后是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呢？到第八章摸着圣灵了，一下得胜了，唱出赞美歌子来，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从罪圈里出来了，到最后呢达到一个崇高圣洁成圣的生活，释放的生活，胜过一切一切都胜过了，在基督里面和基督化合成一个了，多荣耀多美好了。他的摸着了得胜的秘诀在乎顺服圣灵了。可今天基督徒不明白，现在的模式当中又兴起了灵恩运动，或者我们这边接触过没接触过，我常听说要求圣灵充满，讲方言，行神迹奇事，到处好像轰轰烈烈搞运动，似乎是很有力量，似乎是很火热，但是呢他忽略了里面的圣灵。这个运动当中才很火热，甚至于说有人是不是他讲计划能扑倒，这我还没亲眼看见过，你们看见过没有呢？他奉主的名你们都扑倒，你站不住，你的意志不起作用，一昏昏的倒下去了，哎呀这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他同在了，把这当成圣灵了。我们也不否认神迹奇事的工作，但神迹奇事在外边肉身上面的，你心灵里面和神有交通不交通？如果是里面不能叫人启发和主的交通，你再活在神迹奇事里面，到最后你要喊说除掉他，钉上十字架。为什么呢？你从外边看，从感觉里看，他现在从前是讲道理行神迹奇事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哑巴说话，死人复活，是在肉身看见的，现在呢又看见什么呢？他上十字架了，他被人控告，自称是你儿子太骄傲了，拆毁圣殿，毁毁宗教了，不守律法，正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呢，应当把他钉死。你和众人一起喊钉他十字架，要巴拉巴，不要耶稣了。这有什么可怜呢？他里面没有认识神灵，没有从里面认识拿撒勒耶稣，是大罪魁吗？是毁谤，是不遵守律法的吗？是拆毁他们的宗教的吗？是自称神的儿子的吗？他是神的儿子，是自己骄傲的话语吗？他里面对耶稣没有认识，所以被着群众运动，这样一来那样一来，东倒西歪，到最后把神的儿子送上十字架了，犯多大的罪。我们不能光活在神迹奇事里面。说今天的灵恩运动，我不否认灵恩，圣灵有，圣经有，没有圣灵充满你就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，没有能力胜过私欲的败坏旧造，圣灵不充满你不可能为主有能力释放亮光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同在能行神迹奇事，能叫病人好了，能叫死人复活，实实在在的，我们承认这一点。但是呢，你把你的信仰基础建到这个基础上面，有一天靠不住， 那一股风一吹来，这种信仰基础要动摇，一动摇你也动摇了，你也会失去信心。甚至我见过灵恩派的人，在灵恩运动当中聚会当中，他火热得很呐、啊，大声喊哈利路亚，大声讲方言，很多方言的，还有好像很神奇一样。可是呢，回到他自己家里面呢，连孩子们都不能得胜了，对妻子也不能得胜了，这个矛盾的很呐、啊。你在聚会里面那么属灵，那么神圣高潮，能讲方言，还能行神迹奇事，到你自己小家庭当中，妻子儿女在一起生活的话呢，就受不了了，就失败显出来了。那么这个灵恩有价值吗？对别人有价值，你自己的那真是他们喊着十字架，你救别人不能救自己了，那是可惜的很的。说这一来的话呢，我们说灵恩光活在外表上面，内心里没有经历圣灵的话呢，那还是虚空的，那个价值不大呀。我们不是反对灵恩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说圣灵在你身上，你本身上做什么工作。你认识圣灵吗？你和主有联合了吗？在你里面罪灵邪正私欲，你靠圣灵得胜没得胜了？我这一个还没有对付好外边的一些活动，就算是真的话呢，我们说价值不大，一时之作用，是不是呢？在会议当中会场当中，哎呀怪热闹怪神圣，一散会以后，你老我又出来了，旧造又出来了，这个人生叫别人不佩服了，你这个信仰了叫别人内心的摇头，这个信仰啊，哎呀有假冒在里面，水分太大呀，是不是这样光景呢？我不想论断灵恩派的人，就圣灵的工作呢，首先在你内心里面要发动起来了。怎么样发动呢？罗马第八章告诉我们说，顺从圣灵的有生命有平了，反过来就不顺从圣灵，顺从肉体了，就又死了，又失败了，就落在死的圈子之下了。所以基督徒要想得胜，要想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唯一的秘诀是到你里面常，在你里面常常顺服圣灵，会顺服您的感动。曾经很多教训我们不去读它了，不叫圣灵请我们担忧，不叫圣灵在里面叹息，不要违背圣灵在引导。当你这样找到里面这个意思行的时候呢，不知不觉你摆脱罪的欲望了，摆脱世界的吸引了，摆脱人性风俗的那个捆绑了，你成一个真正释放得释放得胜的人了。对于圣灵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别的特度，唯一的说顺服顺服再顺服。神的人要求叫人不要顺从，怎么顺从呢？借着里面的圣灵叫我们会顺服神的旨意，因为圣灵他晓得神的意思，里面灵的感动绝不会叫我们去犯罪，去作恶，去做一个违反道德律的事情。他是神的灵，圣洁的灵，正确的灵，你顺服他的话呢，必定是遵循神的旨意。圣灵感动我们呢，还有个特征，他一切的感动，超级的感动也好，一向一目引导也好，都一个范围，什么范围呢？绝不出于圣经话语圣言文字圣经之外。因为主耶稣有榜样说了嘛，我来了照神的旨意行，神的旨意呢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昨天我们讲过了，主在世界上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照圣经的话而行的，圣经记载他的人生规模了，路铺好了，到这个路走吧，这里要拐弯，那里要上坡，那里要下坡，圣经记好了，该上坡的时候不能下坡，你下坡的话呢，路走错了，该往北走，你要往南走，肯定相反的方向，你不能不失败了。圣经里主的话把路铺好了，我们照神旨意往前走。我们自己没有力量，所以祷告主，祷告干什么呢？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圣灵一感动我们，我们走就目的一个目的，遵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圣经所记载的，明显的神的旨意。我们说读圣经喜欢读预言是吧？喜欢读神迹奇事，太神奇了。很喜欢看但以理，很喜欢看启示录，是不错，应当喜欢预言，看预言干什么的？要明白新奥的事情，说白了预言后边的灵忘记了，你都活在圣灵里面，什么奥秘不知道呢？什么奥秘还不能明白吗？神的灵是参透万事的了， 可是我们不喜欢呢，合乎圣灵而去领会圣经的话语，然后头脑思想这个预言什么意思了，七印什么意思了，七号什么意思了，七完什么意思，今天到第几号第几印呢，要猜想这一些，结果呢把我们引到个玄虚里面去了，思想是很深奥，想了半天，到最后呢生命和生命呢还停在最低地步了，从这个小的问题一临到，哎呀胜不过失败了，你明白的高深的预言道理呢都失去效用了，那很可惜的很呢，不是不应当明白，到需要明白的时候应该明白，但不是我们去自己追求苦思冥想去明白的，是圣灵在里面随时引导你，给你亮光，哦是这个意思，不但有时代的预言，还有你生活的预言，你生活当中没神没科，你顺服圣灵，你早晨顺服圣灵，你不知道要这样顺服了，就要放下这一些，失去那一些，就要去那样做，你不晓得按我的规律了，我今天不要这样做，因为感动叫我这样做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，你做过以后呢，到上午碰见问题了，哎呀我早晨早都碰到了，我早就准备了，你不晓得是圣灵知道了，这真是预言的功用了，你胜过当时试探，胜过当时难处了，你明白了吗？你走进有亮光，里面有引导了吗？在这个生活当中的预言，那真是有效用的了。很少基督徒活在这个里面呢。早晨吃饭时候，一位姊妹给我谈话，我们的早晨读经祷告怎么读法，怎么过早晨灵修的生活？我们就说到了祷告读经最重要这个两个内容。怎么祷告呢？就是把心敞开，一天开始读啊。我这天能怎么行，求你光照我引导我，不要要像昨天一样那么失败，这个心倾向于主，等你倾向主的时候呢，主的话就来了，你读圣经也倾向于主啊，我不明白你的话语，求圣灵帮助我，你让心倾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感动你，他的话出现又亮光了，哎呀这么好的很，你思想这个亮光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这一天碰见什么事情，明天碰见什么你不知道，这个亮光正在造就你呢，就一从往这边倾向，你的心归去主的话吸引呢，等到中午碰见个事情，正要把你心影响你的心往那方面去吸引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的话硬吸引往这边走了，所以你胜过那个引诱那个试探，主的话有力量了，把你得过，你就少失败多得胜了。我们看到十字架影片的里面后边有一句叫什么迦南十贤是吧，我小姊妹叫小敏，这个姊妹我认什么同乡人，他怎么唱那么多宝贝的诗歌呢，他的词句呢很简单，但是能动人心呢，感动人的心，但有些词句还不太合适了，大部分说呢还是很好的，他有学问，是个音乐家，都不是初中一年级以后就失学了，农村的小姊妹啊，家里穷苦的很，也失学了，甚至还有病，不可能再读书了，后来寻找主耶稣，他是个内向人，不大讲话，还怕和人客人见面，有客人来了就躲开了，不大和人见面，但有一点他蒙了恩典以后知道说，哎呀我的心要被主得住，真的一个人呢慢慢相主，在旷野吧，种竹田也好，放着羊也好，思想主，在屋里一个人坐半天，没有人做什么呢，心藏在思想主，在他心穷想主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忽然唱出几句歌词来，他自己唱，唱出里面很受感动，唱出哭中，不知不觉唱出来了，旁边的小女孩，你说你唱这么高好听了，叫我们唱唱吧，一唱唱书，他们一唱也唱出来了，一唱影响大了呀，这个诗好得很呐，能震动我们灵魂呐，能叫我们在安慰啊等等事情，唱出去了，教会就在造就了，慢慢很多人知道了，外边也知道了，就找他去，你怎么做的事，我哪会做事了，我没人不懂的，我就感觉就唱，为什么当我心穷向主时，一思向主感动了，我就要唱了，一唱莫名其妙的词唱出来了，词很通俗的很，但是意义深刻的很，能感动人的心，他们就把它收集起来，他也不会写，更不懂得什么旋律啊乐谱都不懂的，就送他一部袖珍录音机，你带住，你感觉唱，把录音机拿出来唱，唱完以后我们拿去给你改正，所以这样子呢一首一首唱出来，头一个时期唱400多首，后来唱700多首，现在唱1000多首了，然后一个人的加工来呢就比较是成分差一点，他不是音乐家，他没有音乐常识，他的心呢穷向于主， 单纯爱主，神呐、啊，你是这么可爱啊！把我的病治好了，本来我的人生就是渺茫的很呢，一思想你，我得满足了，很单纯的很，别的没有思想，没有复杂思想，什么知识、文化、道理的，什么什么理论都没有，就是神呐、啊，你这么可爱、啊，你使我的病得好了，你使我心里得了满足了，哎呀，你太好了，这简单的很吗？就是一思想。重新向着主的时候，灵感就来了，圣灵感动他的心归向主了，运用他的心，通过思想，通过声音唱出人内心深处灵魂深都属感应的诗词唱出来了，这样成了教会的造就了，成了真理的帮助了。所以圣灵在每个心里面都会感动你明白深奥道理，都会感动你，你和神有更深的交通，你把你和神交通的经历能够摆出来唱出来说出来写出来，这种教会的属灵的帮造就了，这种属灵作品呢，是不是真的属灵作品是在灵里面和主交通当中流露出来的，光想出来作品的话道理很丰富了，你看以后没有感动力，对不对？没有感动力，有些属灵书籍的一看呢，道理不是深奥，把你的心吸住了，他配上他个人经历和主的交通都联合，从那里面发挥出一些真的亮光来，叫人一看，哎呀，真好，把心吸住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在灵里面和主联合在一起，主的灵通过他这个思想思维力量，他的话语他的动作呢，把这问题摆出来了，再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好了，别人一看不是文字问题，不是歌词问题，是他和神的关系的问题，把神代表出来了，怎么就不受感动了？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必须要会认识圣灵，顺从圣灵。那么就说了，怎么样分别灵的感动啊？怎么样知道圣灵感动我顺服了？有时候一顺服就不错了，再看结果别人说是邪灵，还有时候我一顺服就不错，是我自己的意思，这个情感冲动，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困惑吧。我在青年时期也这样困惑，不懂得怎么顺服圣灵。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一本少数民族的圣经，是云南不知道哪个民族的圣经，有人替他翻译出来了，翻译他们的文字，他们用汉文解释一下，我在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主把驳回师差遣的这个话，我就不理解了，他怎么讲法呢？我去了差遣了一个是你们转弯的来，不是我们讲拆迁驳回师来，我要拆迁一个是你们能转弯的那一位来，这个怎么理解呢？我们不理解了，我一看我也不懂这是什么原因。后来有一年我就碰见了他们那个民族的这个弟兄姊妹了，我说你给我讲讲看呢，这个什么意思了？我们的汉文圣经读了是驳回师，你们都翻成一个是你转弯的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一笑说，你不知道我们民族的个性啊，我们民族强悍的很呢，我们中国我们说任性的很呢，要干这问题死过要干，碰头碰过要干，不肯转弯的了，不肯，就是这样情况。所以呢，圣灵说什么就一回转弯，不要任性，可以换说呀，懂得这意思了吧？哎呀，他一解释，我说主啊，这个翻译翻译真好啊，是不是呢？他们包回事呢，什么叫包回事不懂得，我们都不理解了，你不懂得吗？圣灵干什么呢？到你那是你转弯的呀、啊。为什么？你任性的很呐、啊！我要做的非做不行，头碰不要做。圣灵说不要碰了，碰破了没有益处，回转吧，回转吧。你的话讲出去，非讲不行。圣灵说不要讲了，这样讲没有益处，顺服主。哦，是我转弯的，我从这句话里得了很多亮光了。什么叫灵的感动了？绝大部分是叫我转弯了。我要这样做这样想，我要那样行，圣灵这个知道说那样行不好，你那样做那样想不合神的旨意了，转个弯吧，回过来照神的意思想吧。我们想我们的失败是不是大部分绝大部分又是不肯转弯吧，是不是都不肯转弯，任性的很呢、啊、小孩也不肯也任性，你不能跑非跑不行，到时候不能玩非玩不行，这是不听妈妈的话，结果挨了打了吃了苦了，为什么呀？不肯转弯吗？我们所以受管教是不是因为不肯转弯了？结果神打我们，打得很了，之后我怕了，那算了，我投降了，可是吃了大苦了，受亏损了。圣灵感动我们 一个突出的表现，就把你自己的意思放下来，转过来找他的意思性。圣灵的工作是找谁的意思性呢？找圣经化神的旨意性。你能掌握这个规律了，我们说可以不会错到哪里去。感动一来，圣灵的感动和你自己的意思总是相违背的，绝大部分90%以上和我的意思相违背的。我这样想，用道理想，用什么各种思维力量想，用人经验想，哎呀，应当这样想，应当这样思想。有感动说不对，不要那样想，照我的意思行。我想想看，照里面的意思行的话，哎呀，我没有名，没有前途，别人不谅解我了，很多事误会了，吃很多亏损了，这不是太可怜了吗？人家说我错了，好了，就不肯悔改了。你得任性下去的话呢，结果就落在网络里面，失败了，跌倒了，受亏损了。转过来，主啊，你说叫我顺服你，我不去解释，我不去考虑损失不损失，只要你的意思感动我了，我的损失算不得什么，我的名誉算不得什么，物质算不得什么，工作经济都算不得什么，我都可以放下来顺服你，行吧。哎，一顺服里面平安呢、啊、哎呀，是的，我没有金钱的我的平安呢、啊、没有名誉我平安呢、啊、没有人情同情我，我里面平安呢、啊、我的这个平安的很呢、啊、这个宝贝的很呢、啊、有主与我同在了，我一祷告里面通了，前面想通了，天堂有路了。哎呀，这个好了，你照这个规律行下去吧。过了3天5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甚至过一年两年，一会发现，哎呀，真好的很。别人发现你真伟大呀，你怎么那么忍耐呀？你胸怀真大，你怎么能够包容别人呢？你怎么这么一直这个眼光明亮啊？怎么那么舍弃呢？幸亏你舍弃了，你若不舍弃的话，你倒大霉了，吃大亏了。哦，才明白，不是我舍弃啊，我顺服主。